我们继续来讲彼得后书。在第一章我们认识了真知识的特性，彼得特别强调说，你要注意那个先知非常确定的很清楚的预言，也告诉说你解经你不要用自己的意思，你要正圣灵的感动之下来明白神的道。然后在这个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假师父起来，其实不单是在第一世纪，不单是在彼得写后书的时候，其实世世代代这个情景都是存在的。所以你一开始看到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你看到有时间，从前在旧约的时代有假先知的危害，现今将来也必有假师父的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有假师父，有不尽职分的祭司。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六章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些假的先知，那些不尽本分的祭司，他们行事虚谎，人就领受了这个好听的言语，没事了平安了走吧，不用担心。但事实上这不是从神来的安慰，以至于百姓就陷在更大的一个罪恶当中。从古到今日光之下没有行事，所以彼得的提醒放在今天依然适用。圣经有的时候讲的呢，让人觉得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触目惊心，特别讲到一些假师父，讲到一些为利来混乱神道的传道人，过去如此，在今日依然有，在将来也不会少。所以彼得就提醒信徒们，你的信仰要认识这个假师父他们在做什么，你要有所分辨。而假师父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们就私隐异端，他们就陷害人，他们用仁义来混淆真道，到最后他们就否认这一位主了。在偏差溯源哈这本书里面哈，他有特别提到关于真道的准绳有四个方面，就拿这个准绳，就拿这把量尺来量那个真理的那样的一个清楚的标准。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终极的启示，再没有别的启示了，耶稣基督是最终极的启示。还有呢，三位一体的神官，父子灵三位一体的神官。还有呢，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还有呢，因信称义。我们拿这四个准神来量度这个所有的一些说法，也不是说这个它有一个不合有三个合那也没有关系，不，有一个不合也不行。这四项，这四条绳子，这四个准则，事实上就很清楚的把这个信仰清清楚楚的扣在神在他儿子生命当中所呈现的，以及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假师父他的结局就是自取灭亡，他们有邪淫的心，他们有贪心，他们用捏造的言语来未称神的旨意。事实上我们也很清楚过去的这些年日当中哈，那我们的教会这个整个教会的大环境哈也曾经受过一些所谓的先知预言的那样的一个被伤害。我们就要很小心。弟兄姐妹啊，一个教会如果是看重神话语的教会，基本上它不会偏离，它的是非会比较少。 所以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所要带起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想要明白那个饥渴慕义的心，那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可以更为他们设计一些符合他们程度的课程在教会里面开。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特别的聚会，邀请很好的特别聚会的这些讲员，从远处来的，被神所用的，都是很好。但是牧养教会不能够只是把弟兄姐妹带去各样的特会，在教会里面还是必须扎根的，必须一步一脚印的来教导弟兄姐妹最清楚的圣经的真道。彼得在第二章的四到九节，他用了一些历史的见解，旧约的圣经所记载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就成为今日教会的见解。彼得用了几个例子哈，首先呢，在第四节他说，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这个当然在犹大书哈，我们会看到有一节圣经啊，犹大书的第六节哈，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好，我们就会看到连天使犯罪神都没有宽容。还有呢，在第五节哈，也用了就是创世纪第六到第八章，这个洪水毁灭，然后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让我们看到在不敬虔的世代当中依然有传义道的挪亚，就算是在一个混乱的世代中，仍然有为着神的名跟荣耀而不向巴力屈膝的那七千个人。接下去呢，我们也看到在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看到了焚烧二城，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然后主神拯救罗德。我们就看到由挪亚的洪水那个事件是由水的审判，然而罗德的事件是火的审判。彼得提这两件历史的事实作为今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因为大审判必然会临到。我们来请看一下第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个地方讲到他是一个义人，也就是说他有得救的经验，但是他在生活上他却没有能够分别为圣，以至于他失去了属灵见证，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显出那个带出耶稣荣美馨香之气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地方彼得用义人罗德，但是呢，他住在这个索多玛城当中，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天天伤痛。可是到最后，罗德要将这个城要被毁灭的消息告诉他的女婿，他的女婿就以为是戏言呐、最后是天使要分别拉着罗德的手，他的妻子的手，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带出了这个城。而到最后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变成了眼柱，我们就会看到罗德好像没有影响什么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你的义心天天伤痛，就好像今天啊，我们看新闻，我们看报纸啊，我们看电视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不法的事情，我们就很难受。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不看了，电视也不看了，报纸也不看了啊，你看了就生气啊，看了就不舒服。问题是你不看你不听，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吗？我应该要怎么样的表达一点正面的影响力呢？我要如何的与人分享这个可以带领人出黑暗入光明的宝贵的信仰呢？那就不只是你天天坐在家里一心伤痛哦，那应该有很重要的一些行动的事情要我们继续的往下去思想。在这个地方也许给我们可以有一些提醒，也带出了今世信徒的责任。最后呢，彼得告诉我们，对于敬虔的人 神会保守他们脱离试探，对于不义的人，他们就要等候神的审判。一个错谬的一个神学，一个思想，就带出了一个错误的道德伦理的生活。我们从第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整理出来假师傅的特征。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他们做老师，他们教导，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放纵情欲，他们轻慢在上位的，他们行事，他们是毁谤的，他们喜爱宴乐。这地方讲喜爱白昼宴乐，白天该做工的时候，该做事的时候，他们在宴乐，他们假冒为善，他们不务正业，他们是心眼是很卑鄙的，他们跟从的是巴兰的道路，他们不但自己被恶所胜，无力抗拒，并且他们还引诱人与他们一同犯罪。在这地方哈，我们看第十四节啊，说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我这个犯罪的习惯已经在那里了，我停不了，而且呢，贪心的事情在里面是越养越大，要贪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当人轻忽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点，一个小小的漏洞，任其做大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如此，是止不住犯罪，习惯了贪婪。在第十五节讲到他们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然后也看到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事实上先知这个地方你发现它旁边是有虚线的哈，所以也就是它原文其实是没有的。巴兰如果用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的话呢，巴兰是术士，巴兰不是先知。他贪爱不义的工价，甚至于神让驴子都可以发出人言来责备他，来拦阻他，还是没有办法，最后他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作者呢，彼得呢，就用巴兰的这个例子来讲到这个假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到在第二章的十七到十九节，用了很多的比喻，让这些假师傅就是完全的就是现形了。这些假师傅他们引诱那些出信的人，彼得说他们是无水的井，无水的井虚有其表，它反而成为一个陷阱，它会产生毒害。而这些假师傅呢，他们是虚幻之物，他们是阻挡了视线，让人迷失了方向，存留不住的虚幻之物。还有呢，他们是败坏的奴仆。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会看到说真理可以使我们自由，但是这些假师傅他们却是让人败坏。甚至于到最后，彼得用了一个非常的难听的话说，他们违背神的命，他们如同猪狗，也就是发现有知识但没有生命，他的悲惨的结局，晓得义路却不去行，那不如不晓得为妙。到了第三章，盼望主再来。这世上有这么多的混乱，真理的根基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带着真理根基走上长进之路的人，他面对的是许多的挑战与试探，假师父在勾引他，在跟他挥手，而信徒盼望主的再来就成为他们坚定脚步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同样的一个字出现，就是激发，让他们纪念先知的预言，让他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让他们纪念使徒所传的真道。就好像诗篇的119篇97节的话，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但是基督徒的这个路呢，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因为旁边总有一些话语，一些讥诮的话，冷嘲热讽的话，然后在身边，在耳边响起。他们讥诮的动机，他们自己在最终享乐， 于是呢，他们也不相信主会再来。在这种情况，为着自己的私欲，他们就讥笑这些信徒：你等候什么呢？你等候主再来吗？你看看这个四周，日月流转，四时更迭，万物跟以前一样。什么地方看到主要再来啊？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也看到告诉我们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也不是如此吗？人照常吃喝快乐，但是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彼得呢，他就对这些讥诮者有反驳：你们故意忘记历史吧，天地的存废在神的手中，神在古时用了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你忘记了吗？那现今呢，这个世界在神的话语当中被保守着，他是维持这个万有运转的这一位大能的主，你忘了吗？而将来神要用火来焚烧。第八、第九节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跟勉励。主的时间，主看一日如千年，主看啊千年如一日啊。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里，主的应许他说了，他就一定要成就。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啊，主大概不会来了啊，或者他迟延很久。其实他不是单言呢，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宽容是宽容谁呀？是宽容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福音传遍，我们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违背神的心意。那么神在宽容我们，为着他愿意更多的人领受救恩，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于是他就宽容他的儿女，他在给他的儿女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履行福音的大使命。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的心中要被翻腾，我们的心中要被激发，我们的心要有回应，因为主在宽容我们，因为他希望更多的人都可以领受救恩。面对主的日子像贼来到，面对主的日子天地要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烧尽，面对主的日子，神的儿女用敬虔来等候，以圣洁来等候，切切仰望神的日子，预备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彼得在最后的时候呢，他有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完结的，在最后的几节经文当中，我觉得非常好的是最后一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勉励，在主的恩典上长进，在认识主和经历主的这样的知识上长进。恩典永远在前，领受主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勇往向前，在更多认识他的真理上有所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透过彼得后书，你提醒我们你在宽容我们，你让我们可以有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履行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多么巴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能悔改，都能认识你。谢谢主应许我们，要我们在你的恩典上和知识上长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